出来。麻药还没有过去，所以人还没有完全清醒。那么到了麻药过去了以后，人清醒了，我第一句话就问到说，这个手术的经过怎么样，那么到底拿出了什么东西。可是虽然我这样问，但是他们并不能够给我一个解答。那么我在呼吁的时候呢，看见人人的脸色非常的凝重。我这个时候呢就想到情形呢可能呢是相当的严重，要不然呢不会说他们没有给我做详细的答复，而且呢每一个人脸上呢就好像挂着乌云暗雾里一样的一个沉重。到了这个第三天的时候，组里面有两位比较有经验的人，一位就是张国群弟兄，一位就是杜连光小姐。那么他们一同呢就去跟医生查伤，盼望王医生呢能够把我手术病的情况呢一五一十的完全告诉我。那么当时在医生的立场，他认为说病人呢他的这个身体一定痛苦，你不能够再加上他精神的痛苦，因为精神是一个支持力量，如果他精神一痛苦呢，那么这个病呢会很迅速的恶化下去。不告诉他，那么吴勇弟兄就在这个怀疑的里面。如果你告诉他，他清楚了，那么他知道他的生命要结束，知道了他已经面到了炎症的末期，那么一般人的场景呢一定会受很大的打击。如果受很大的打击呢，那么精神一垮呢，这个病情就会很快就恶化下去。所以虽然说这个张国群弟兄跟杜良匡小姐要求王医生据实地告诉我，但是王医生总觉得不难。后来啊，他们两位呢给王医生讲道理，他说你把这个吴弟兄的情况告诉他，有理有理。因为他呢既然在蜀林道上面虽然跑不太远，但是呢总是跑过一段的路程，所以对于信仰的问题呢应该是非常有把握。那么对于呢从这个世界进入灵界的事情呢也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呢他对主的救恩呢那么应该很坚定，所以你告诉他呢他不至于到了不能自己，不至于到了心灵里面呢支持不住。那么而且你告诉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告诉他让他知道了他的病人已经不能够医治，那么好叫他呢不等候人不仰望人，叫他死心塌地的去等候神去仰望神。这是一个很智慧给王医生所讲的话。那么第二个理由呢你告诉他好叫他知道生命不长，见主的时候呢快要来到，叫他呢能够有个预备。因为我们人呢去见神，我们真都应该有一个预备，如果有罪把罪对付了，如果有亏欠把亏欠呢赔偿了，那么这样呢能够清清楚楚的去见神，免得将来到神的跟前呢有所指责。那么这两个理由呢给王医生呢他是明白了以后，王医生就说好的，既然你们讲了这些理由呢，那么我自己没有成见，可是有一件事必须要做的，一定要征求吴太太的同意，因为吴太太是他的家属，他才有这个权利来决定这么一件事。那么他们呢就把我那人呢叫到这个医生的家里了，因为当时呢在二楼三楼呢他们是做病院，那么到第四楼呢是王医生自己做住家，所以就把吴太太请到他们家里去了。那么吴太太呢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了吴太太一到楼上的时候呢，那么王医生呢就把开刀的经过呢完全呢就告诉我那人。那么而且他告诉我那人，按照他们医学的经验呢，吴弟兄他的生命也不过是在一个月跟两个月之间，因为根据手术 打开起来的结果呢，它严重的地方已经在溃烂，而且呢这个肠呢起起伏伏的已经在堵塞，再有呢蔓延的光景呢已经遍布到整个腹腔。如果当时他是手术呢，那这个范围太大，他马上呢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呢，我们的决定就是把它缝合，那么就等待时间而已。吴太太一听见这句话呢，我想这个打击实在太大，所以呢他一时就昏过去了。我想呢这个打击呢在一般夫人呢大概都是不能够承担的，昏过去。那么他昏过去了以后呢他们把他扶在沙发的地方，以后呢这个王医生呢就跟着张国清弟兄他们都下来，就让他收休息，就让王医生的母亲呢来陪着我内人。那么我内人呢昏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呢他内心的里面呢慢慢的这个苏醒过来，可是想的事情太多，想的事情也太远，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时候啊，这个王医生的母亲呢就想办法怎么样的表示同情，所以呢他一手的扶着吴太太，那么一面呢他就在他旁边说，哎呀可怜啊这么年轻，可怜啊这么年轻。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么年轻的就要做寡妇，这么年轻的就要失去这个丈夫，这样那么年轻的就要挑担这几个孩子的责任，所以呢他说可怜啊这么年轻，可怜啊这么年轻。本来吴太太那个时候还头昏脑胀的，还不知道哭，被这一个王医生母亲这么一讲的时候呢，他就想着他这么年轻就要做寡妇，这么年轻就要挑担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哭起来了。那么他哭得很伤感的时候呢，神在内心的里面给他拂去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呢，神能够造作运行在我们心灵的大地能大地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前面有两个字就神能，以后呢我那人从这一切圣经就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神曾经应许说这并不至于死，如果神要是不能，他怎么有这样的应许呢？应许呢？那么而且第一天的时候呢，我女孩子说压伤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灯火他不吹熄，如果神没有慈爱，怎么会感动他的孩子来说出这样安慰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神既然把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一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能大力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他说神啊你既然能那就够了，他的内心就从那一句话就得着无穷的安慰，于是擦干眼泪他就从楼上跑下来，来告诉王医生说他没有意见，如果要把我的事实统统告诉我，他同意就来告诉我，好叫我呢能够看见人既然没有希望，从神那个地方去盼望，那么死心塌地的完全去仰望神。所以他们一伙人就来到我病房的地方了。那么他们一伙人来了以后呢，我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孔都很严肃，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王医生他进来了，他实在是一个很温柔的医生，他实在很不忍心呢要给我受到打击，所以呢他要讲但是也讲不出口。那么他看看张国勋弟兄，看看呢杜良光小姐，那么他们呢也是给他点头。后来呢被这两位主的仆人使女鼓励呢，所以王医生就开口就对我说了，他话很简单，只有说吴先生我们很对你不起，因为开刀了以后我们发现医学对你的病无能为力。他讲到这里就停止了。我在这时候呢，我听见了以后呢 那实在是好像晴天霹雳。可是呢，我还是很冷静，问王医生一句话：我的病是不是恶性的毒瘤？他把头一低呢，以后黯然他就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有一点像一个犯人，在法官的跟前呢，那么法官就站起来，他就对那个犯人说：按照你的罪状，按照所查出来的证据，按照呢那么控告的口供呢，按照呢这个国家法律的第几条呢，那么要判不死刑。那个时候的光景完全就像一个犯人在法官跟前呢被宣布死刑一样的。那么我受到这个打击呢，那个时候很黯然。那个时候呢，好像说一条船在海的里面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向左向右向东或者向西，有一点那样一个味道。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头脑呢好像一阵热，而且呢一阵昏，一阵热一阵昏。可是呢，我那个时候呢，我里头的感觉呢，一个就是害怕，因为要走一条路，而这一条路我没有走过，好像说因为要走一条呢这个灵界的路，这一条灵界的路没有走过，一个人没有走过的路呢，总是有一点畏惧，何况是要在永远里面走这么一条路呢，那么总是会畏惧。所以那个时候里头的感觉呢就是害怕，那么那个时候的感觉呢就是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我才31岁，我的恋人才29岁，我的孩子呢最大只有4岁10个月多月，最小的才有几个月。所以呢，怎么能够不痛苦呢？我要把这个责任留下来，叫我的内人一个人去挑担。你看一个做丈夫人，你怎么忍心呢？所以啊，我那个时候害怕跟感觉满了我自己的脑筋。所以呢，我抬起头来望着我内人看看，我的内人低头在哪里。我抬起头来望着众人看看，每一个人呢都是有无限的同情，可是呢也是有说不出的哀伤。那么我看看这个是这样，看看那一个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只能够看谁呢？所以啊，我想到当时的摩西呢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所以呢，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从红海去看，从后面的追兵去看，那他们就有死路一条。所以呢，摩西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说你们看，那么叫他们看什么呢？不是叫他们看红海的海水，乃是叫他们呢看呢这个天上的主。所以呢，叫他们站着看，就是看着荣耀的主。所以我这个时候呢，由于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时候呢，我应当看天上这位主，因为主曾经借着我的女儿给我亯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曾经借着读经呢读到约翰第4章第4节，这病不至于死。那么因为做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信心有一点恢复，信心在我的里面呢好像再一次产出功用。所以我就要求众弟兄姐妹说：这样吧，大家都跪下来跟我一起祷告，以后呢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共有10几个人，那么通通都跪下来了，我呢就开口呢向神祈求。那么那个时候我向神开什么口呢？我首先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借着我的女儿说要伤芦苇她不折断安慰的话，感谢呢我手术的当天给我约翰第11章第4节神给我很清楚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要看，不是看我的疾病，乃是要看神呢给我有2次很宝贵的一个应许。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点关于真理上面的事，常常事实跟应许，应许跟事实呢常常会不相符。怎么说应许跟事实常常会不相符呢？ 因为神的应许是说要伤芦苇他不折断，姜糖灯火他不吹熄。神的应许是说这并不是于死，但这事实不是如此，因为开启了以后呢，这个肠已经在溃烂，开启的时候呢，这个肚瘤已经蔓延到整个肚腹，所以事实跟应许，应许跟事实完全不能够一致。那么一个人呢，常常看见应许跟事实不一致的时候呢，他的一信心就会伤损，他的信心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如此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到底是看神的应许呢，还是看我们所发生的事实呢？那么当然了，一般人呢，如果信心软弱的，只会看见发生的事实，他会忘掉了神给他的应许。一般人呢，实在是如此的。可是从圣经里面呢，神给我们所讲的真理呢，乃是所谓信心呢，就是看神的应许。所谓信心呢，就不看这个发生的事实。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到这个以色列复国吧。你看，神曾经应许以色列要复国，那么应许以色列复国呢？这个应许可以说在圣经里面何等的真实。神的应许呢，在圣经里面是何等的可靠。可是啊，一般人认为以色列复国这是一件神话。为什么一件神话呢？因为它有很多种的不可能。这个第一个不可能是什么呢？第一个不可能呢，就是说犹太国的里面没有一个犹太人。你看一个国家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人民，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土地，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政府。那么你看呢，第一个条件他们没有，因为在本土的上面没有一个以色列人。那么既然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你怎么样去复国呢？为什么在本土的里面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犯罪，这个从前他们控告耶稣给比拉多的时候呢，比拉多在他身上查不出有罪，那么所以比拉多呢就给犹太人说，既然你们告他告不出有罪，我们查他查不出有罪，按照罗马人的律法呢，我们应该把他放了。可是犹太人怎么说呢？不能放他，如果你放他，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那么比拉多就问他们说，既然不能放他，我要怎么办呢？他就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以后犹太人这个比拉多呢，他就叫人拿一盆水，就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就在那里洗手。他说钉他十字架，流这个人的血与我无关。那个时候犹太人怎么说呢？他说不要紧，流他的血这个罪归给我们和我们子子孙孙。所以你看犹太人他自己遭受咒诅。所以以后犹太人有没有受咒诅呢？他们呢被罗马攻陷了，以后呢被罗马统治。可是犹太人因为民族主义的思想，他们起来反抗，结果罗马政府就下一个命令，犹太人的脚不能够搭在自己的土地上，如果搭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概各杀无论。那么这个命令下来以后呢，犹太人呢不得不带老带幼离开他们的国土，就离开他们的家乡，到世界各处各方他们去流亡。所以呢，犹太人呢就被神赶散在世界万国之间，这是第一个他们不能够复国的理由。因为国土的上面没有自己一个同胞，他怎么能够复国呢？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呢既然散在世界各国的里面呢，他们就失去自己的文化。有的人呢，他们到了中国的河南，他们讲河南话，他不会讲犹太话，他们学中国的文字，他们就忘记了自己的文字。他们到了罗马尼亚，他们讲罗马尼亚话，他们不会讲犹太话，他们学罗马尼亚的文字，他就忘了自己国家的文字。那么所以呢，一个国家文化是它的根本，如果文化被消灭，这个国本呢就等于消灭了。这是第二个理由，他们怎么能够复国？这是一般人认为说犹太人复国这简直是一个神话。 那么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国呢，它三面是亚拉伯的世界，一面呢就是地中海，所以如果他要复国呢，亚拉伯人也会包围他，亚拉伯人也会消灭他，就是有政府的他也不能够存在，因为三面呢都是亚拉伯的世界。那么因为这几个理由，你看呢，犹太人他怎么能够复国呢？能复国，所以圣经里面应许说无花果要发芽，无花果要发芽呢，那么就是说等于犹太要复国。那么在一般人呢，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呢，犹太复国呢，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是实在是一个神话。可是啊，这一个信心呢，不是看事实，信心是看神的应许。那么既然神对犹太人的复国有应许呢，那么无论是什么事实都不能够越过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安定在天，神说多少呢，事情一定要成就多少。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所谓信心呢，就不看这个环境，不看事实，所谓信心呢，就单单仰望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呢是可靠，神的应许呢是非常的一个坚定。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也想到说，如果从事实来看，我是不会活的。什么叫做亚桑芦苇不折断呢？明明是要折断。什么叫做江潭的灯火要吹熄呢？明明是要吹熄。什么叫做这病不至于死呢？开局来看见的肠已经在溃烂了，怎么不至于死呢？就非死不可。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到底是看事实呢，还是看神的应许呢？所以这两件事呢，常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为难。很多人常常呢，就有这么一个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呢？因为应许跟事实常常不相符，那么结果呢，就被发生的应事实呢，就是呢打垮了他的信心。我们呢，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什么呢？好像说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家乡传道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家乡人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就在那里他不能做什么。而且呢，这一个雅各书也曾经讲到，如果没有信心呢，我们就想象一个船呢在海中的风浪里面呢翻成样子的。所以信心是很要紧的，但是信心呢不是在事实的上面来支持我们的信心，信心呢乃是在应许的上面来去支持我们的信心。所以啊，当时犹太人呢来到红海的边缘，前面呢海水要淹死，后面的追兵要把他们杀死，摩西叫他们站着看。那么叫他们看什么呢？就是看神，就是看神对他们的应许。那么你看神对他们的应许何等真实，到了犹太人的惊慌没有了，到了犹太人的脚步已经立定了，他们立刻就看见红海的海水就分开了。所以啊，我就从这个地方我就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信心不是信事如何，信心呢乃是神的应许如何。因为神的应许呢乃是超乎一切，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内心的里面呢，我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帮助。以至于如此呢，我就给当时那些弟兄姐妹说，跟我一起祷告吧。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人祷告虽然是好的，有这么多人的祷告呢，能够支持我，能够帮助我，能够增加我这个属灵的力量。那么以后呢，那些人统统跪下来，他们都同声开口为着我的病求，我也自己开口求主呢，好像那一个父亲一样，他带孩子来到耶稣的跟前。那么耶稣给他们说，如果他给耶稣说，如果能够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耶稣就给他父亲说，如果你能够信，再信你凡事都能。所以我也照样就给耶稣说，主啊，我信不够，你要帮助我。这个话就是当时那个父亲所说的，因为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谓信心是神所赐的，你从前面两件应许呢，你就会看出来。第一次的应许借着我女儿讲亚桑的芦苇，第二次的应许呢，借着圣经告诉我说这一病不至于死。所以两次的应许呢，就给我的信心有一点的基础。所以神啊， 我会心不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事实是这样的，我的信心会更加脆弱，所以求神呢，你要帮助我的信心，叫我能够信得过去，叫我呢能够不疑惑，叫我的眼睛呢不朝着我自己的身体看，叫我的眼睛呢能够一直朝着你的应许看，好叫我借着这一个单纯的信心呢来去支取你所赏赐给我的应许。那么我向神求告了以后呢，我内心的里面呢就稍许有一点安慰，我内心的里面呢就稍许得出了一点的力量。那么这是动手术以后呢第一个光景建立里面。那么有时候呢我会默想神的一个言语，我就想到神当时吩咐约书亚进入迦南，要犹太人呢把迦南地的七族完全就全灭，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去遵行神的话，还让迦南地的一些前移的种族就住在他们中间，神也许可这件事。那么神许可的原因呢，圣经里面讲到，既然迦南族留在那里呢，要成为他们的罗网，要成为他们肋下的刺，既然是如此，为什么许可迦南族还来在他们中间呢？因为神要借着迦南族来试验犹太人，看看他们是不是专心来侍奉耶和华，来去敬拜耶和华。结果呢，因为这个迦南族住在他们中间，后来呢以色列人呢就效法他们的风俗，就敬拜他们的神，结果就借着迦南族住在他们中间，就把他们那一个不是专一的心呢，不是那个忠诚的心，就完全试验出来了。照样呢，神也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好像彼得书里面提到，信心经过试验才能够变成不能够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因为信心是好像金子一样的，金子从矿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它有各种的杂质，有铜啊，有铁啊，有钱啊，那么这个金子的成分不高，金子的价值也就不高。金子呢，如果要成分高呢，一定要把这些杂质把它取出来，有金子的价值才能够高。那么要怎么样取出这一些金子里面的杂质呢？就是用火才能够把它取出来。照样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也是有很多的杂质，怎么样的杂质呢？好像说我们会怀疑，我们会惧怕，那么我们要感觉，这一些都是信心里面的一个杂质，一定要把这些杂质取出来，而后这个信心才从小能够变作大，这个信心才能够单纯。那么用作什么办法来除去我们里面的杂质呢？就是用作各种各样的试验。所以神呢许可各种各样的信验试验，乃是要叫我们的信心从小到大，好叫我们可以去支取神更大的恩典，更丰富的恩典。所以啊，在动手术的第六天以后呢，我就经过试验，肚子发胀。那么肚子一发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问题就来了？就是事实跟应许，应许跟事实又再一次不符了。神既然应许说，亚伤芦苇它不折断，那么现在肚子发胀，这岂不是要折断？神应许说这病不至于死，现在肚子发胀，这岂不是要死的一个现状？所以呢，事实跟应许，应许跟事实，它就不符合了。这个时候呢，一胀就把信心全部就胀光了，就把从前神所领受的一些应许呢，也全部都胀光了。那么在那一个情况的里面呢，这一种黑暗的情绪、悲哀的情绪在笼罩着我的心。有时候看见弟兄姐妹要来看我了，那么他们看见我不讲话了，他们看见了我呢，内心里面呢这个忧愁呢从脸上浮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来的时候自然有一种哀怜的一个气氛，那么或者也是同情的一种气氛。我看见他们这个光景呢，哇，真是想哭，尤其是看见自己的妻子儿女，想到说不久啊，妻子要变寡妇了，不久呢，儿女要变孤儿了。那么在这种想法的里面呢，我真是更想哭。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几天的里面呢，那我内心里面的感触实在就是如此脆弱的不得了。 可是在那段期间里面，我的内人非常智慧，非常的有数。虽然我知道他忧于内呢，但是他完全不行以外，就是说内心里面呢，他虽然有痛苦，但是无论如何呢，他就撑得住，他摇着牙关呢，他就不让他内心里面的感触呢从脸上把它表情出来。为说要叫我呢不会因着他受影响，那么我很了解，我很知道他内心不是没有痛苦，他内心实在是有痛苦，可是为着不要影响我的起见呢，所以尽量他撑在那里，他尽量的忍在那里。这个做妻子人那实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可是一个人的信心呢，我曾经三番四次的讲，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信心是在真是神所赐的，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简直就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呢，那么我们呢也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住。那个时候我虽然是这么软弱，可是神怎么样再一次把我的信心挽回过来呢？有一天午睡的时候呢，我似睡好像不是睡，我似梦好像不是梦，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不是平常的异象，这个异象就看见犹太人呢，当时神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可是神吩咐约书亚要吩咐呢祭司抬着约柜，那么以色列百姓呢跟在约柜的后面呢，结果来到约旦河旁边，他们把脚踩进水的水分开，他们就从干地就走到了这个迦南。那么这个祭司抬着约柜呢，那么100多万犹太民众呢，浩浩荡荡在过约旦河呢，像这样的几千年以前的事呢，再一次像荧幕一样的显在我的跟前，我当然呢觉得非常的稀奇。到了我醒过来了以后呢，这件事在我脑际的里面呢一直在那里盘旋，所以我想神既然借着这个异象来给我启示，不会没有意义，一定会有意义。所以呢，我就求神让我能够明白这一个意象，给我带来怎么样一个帮助。神就给我了解，祭司抬着约柜来到约旦河旁边的时候，他的脚呢，如果打下去，这个河水就分开；如果脚不打下去，这个、河水不能够分开。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呢，不敢看，不看这个约旦河的河水，他们的眼睛呢乃是抬起来仰望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了解了，神呢借着这个意象指示我一件事，就是不看我独子的事实，看我独子的事实呢，我是必死不可，乃是要看到神的应许。因为神曾经应许我说，亚伤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灯火他不吹熄。神曾经应许我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了荣耀。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明白过来了，就是不看发生的事实，乃是要看神所给我这个应许。所以因着这个启示呢，我的信心就再一次恢复，我的信心呢就再一次的一个建立起来了。那么也就是在那一段期间里面呢，我顺便回忆到一件事。那么这一件事呢，就是我在什么时候看过一本书，有一个主的仆人，他犯了很严重TB 肺病。那么这个肺病呢，落血落得一个很厉害，而且开发性呢进展得非常的快。那么有一天呢，他去看医生的时候，这个医生呢就把他的照片 X-ray 拿出来，又把另外一个弟兄的 X-ray 也拿出来，把这两个 X-ray 摆在一起。那么这个医生就说，你的照片呢跟他的照片完全一样，那么他呢现在已经不在了。意思就是说，既然你的病情跟他的病情一样的严重，那么他呢已经是离开了，那么你的不久的时候也是要离开。虽然医生没有这样一个解析的，可是他自己的肚子里面倒是很清楚，所以他了解说他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那么他回去了以后呢，他给一个姐妹把写一封信，把这个看医生的情形呢，那么一五一十的对那个姐妹倾诉一遍。没有想到这个姐妹呢，他就给他回一封信。那么在信的里头呢，提到了希伯来书第11:27，希伯来书第11:27里面是这样说，他说信 就是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那么这个姐妹呢，把这句话来告诉他，不能看见的如同看见才叫做信。如果呢我们呢要能够看见才看见呢，这不叫做信，就是看见那如同那不能看见，这是叫做信。那么他慢慢他就明白过来了，就是没有得着的如同得着，没有好的他如同好，这是为着信。所以信的意义呢，并不是说那一个事实已摆在你跟前了以后你再来信，那个时候你也不需要信。好像说我们常常解析信心的时候呢，我们手上拿着一根笔，我们告诉那一个人说我手上有一根笔，你信不信？你何必信呢？已经看见了你手上一根笔，那何必信呢？而是说我两手都空空，我告诉他说我身上有一根笔，你相信不相信？他没有看见笔，而他能够相信我身上有笔，这才需要信。所以信呢，就是没有得着的如同得着，没有好的如同好。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得着帮助了。既然他得着帮助了，他明白了信的意义呢，他就从床上爬起来。为什么？没有好，他是如同好。没有得的他就如同得。结果他起来把衣服穿好了以后呢，他就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去。那么他们正在聚会，看他来的时候大家惊讶得不得了。为什么惊讶得不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病情严重，他已经五一在旦夕，怎么今天突然间能够出现在他们跟前呢？那么他呢就在众人中间就做一个见证，他怎么样看那个医生，医生得给他怎么样说，他怎么样写一封信给那个姐妹，那个姐妹怎么样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来告诉他们，信就是看见 如同看见那没有看见。那么既然是如此的，所以他说信的意义呢，就是没有好的如同是好，没有得的如同是得，这个就是信。那么因为这样一个意义呢，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病就这样健康起来了。所以这个见识呢回忆在我心灵的里面呢，那么所以我的信心再一次重新的都建立，而且对信这件事情呢能够再一次慢前一步，得着神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那几天的里头呢，有这样一个意象给我的启示，有这样的一个弟兄的见证给我一个启示，所以呢我的信心再一次重新恢复。所以我说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信心乃是神所赐，那真是不错的。一次启示是神所赐，一次的一个弟兄的见证也是神所赐，那么这样把我软弱下去的信心再一次恢复到刚强起来。那么信心一恢复了，这个时候呢里面有平安了，这个时候呢情绪有喜乐了，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来看我也有说有笑了。那么那一段期间的里面呢，那真是好像呢这个在天上生活样子的。那么弟兄姐妹看见我那一种情绪呢，所以呢就想既然呢这个地皮已经找到了，建堂工作已经要开始了，那么地皮找到了，建堂委员会也组织了，那么现在这几天吴勇弟兄既然呢情绪这么好呢，我们就来开始开第一次的建堂聚会。那个时候建堂委员呢有好几位，有卢奇奥牧师一位，有陈国辉弟兄一位，有翁启祥弟兄一位，还有呢萧鼎华弟兄一位，还有兄弟本的一位，那么一共呢有几位做建堂的委员。那么他们就定了一个时间，地点呢用在哪里呢？地点就用在病院，就在我的床旁。那么虽然是如此了，看见我情绪好来开第一次建堂委员会，但是他们也不想呢给我太用太多的时间，免得消耗我的精神，消耗我的体力，也不想呢讨论呢太过详细的一个内容，那么免得呢我呢这一个都用我的心思。那么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在那一天的时候仍然讲到一件事，就是说身体的问题。不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呢，一个身体如果是健壮的，那么它的效率就会好，它的行动就会快，而且呢它见证就会美。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个中风的人， 它一边不会动了，所以呢这个效率就慢了，所以呢这个动作也就不会快了。那么而且呢这个五官受到影响呢，这个眼睛斜了或者嘴巴歪了，那么这个样子就不会美。所以我说呢，这一个身体呢一定要健壮，身体要健壮了，然后我们健堂的工作才会迅速，健堂的工作才会快。身体呢一定要健壮，而后这个见证才会美的。从前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不是所罗门一个人，还有呢是53600人，有8万去钢材石头的，有7万呢去出石头的，有3600呢是做这一个度工的。那么所以不是所罗门一个人，乃是有这么多人配搭起来，这么多人联合起来以后，才完成了一个圣殿的大业。今天呢我们要建堂，这也是一个大业。所以呢不是我兄弟一个人，也不是呢加上呢建堂呢几个五元这几个人，乃是呢传教会每一个人。那么所以呢我说我们要让这个身体的效率大，要让身体的见证能够美呢，我们应该让弟兄姊妹共同把这一个建堂的负担把它挑担起来，而后呢我们去进行的时候才会顺利，我们的进行的时候呢那么才会迅速。那么我把这样一个真理呢摆在众弟兄姊妹心里，所以呢他们也就了解应该如何呢把这个建堂的负担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能够的坐进到众弟兄姊妹心灵的深处里面去。那么所以啊，建堂委员会第一次的聚会呢就是在医院开，我今天想起来的时候呢那真是也是回味无穷啊，这是一件很感谢赞美主的事情。那么可是在那一段期间的里面呢根据医学上面的一个判断，那么也根据呢开刀了以后所发现我疾病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呢医生他曾经给我那人说，他说吴太太吴勇弟兄呢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给他在这样短短能够活在世界年日的里面呢能够心灵能够愉快心灵能够轻松，那这是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意思。那么但是呢这个吴太太呢倒是跟我一样，他对于神的应许呢他倒是抓得紧紧的，因为神好几次应许，第一次的应许是压伤芦苇，第二次的应许呢是这病不至于死，第三次的应许呢是借着这一个睡觉的时候看见那个犹太人过约旦河的异梦，那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呢就把我们这个软弱的信心呢一次又一次把它扶起来，一次又一次把它扶起来。所以软弱的信心呢有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的力量，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背景，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吴太太跟我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平安的里头所以啊虽然说在医学上面我是没有希望的，可是在神的应许上面呢那么神是人的希望，医学上面呢那么我是要一天天活化下去的，可是在神应许的里面呢我的内心里面呢是一天比一天的刚强，一天比一天的这个喜乐，而且平安。那么后来呢到信心应该是有行动，那么为什么信心就行动呢行动不是在信心之前，而是信心呢在行动之前行动。那么既然信心呢好像这个雅各书里面曾经这样说，你说你们有信心，那么请你们把有信心的行为拿出来给我看一看，那么所以信心一定要借着行为把信心把它表播出来，那么然后才能够看出信心。那么既然呢神感动我传道，神呢也借着很多主内的先进来这个鼓励我出来传道，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想呢神一定是要用我，所以呢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那么所以我就明白了，神要叫我的病得到医治，他有他的目的。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行动是什么行动呢？要表示我的信心，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辞呈， 我是铁路局的职员，那么就向这个铁路局来申请辞职。那么可是那个辞呈啊，递送上去的时候呢，很久没有下文。那么没有下文呢，后来啊，这个我呢就请这个人呢去问到底这一个辞呈批下来了没有。那么为什么这个辞呈为什么没有批呢？因为我的那个主管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心里面呢真是会替他的这个部署着想。他想吴勇弟兄既然已经开出来，发现呢是直肠肚瘤的毛病，而且这个肚瘤呢已经蔓延到整个肚腹，而且这个肚瘤呢已经开始在那里溃烂，那么就看见呢他的寿命呢那是指日可待。那么如果他现在辞职下来呢，这个铁路局的这个五十斤他就不能够领得到。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打算呢？所以他就把我的辞呈压下来，因为一批了，他吴勇弟兄死了，结果他的家人呢就没有五十斤可以领。那么所以呢，这是吴勇弟兄他不会打算。那么这个主管他替我打算的缘故呢，所以他就把我的辞呈呢就压下来，那么不批。后来呢，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的，那么所以我就请人去把我这个上司劳驾他到医院里面来。那么我在他的面前生以大义，所以生以大义呢，就是说他要成全我在神面前的应许，他要成全我在神面前的领受。那么请他呢无论如何即刻来批准我的辞职，好叫我的信心呢能够像破釜沉舟一样的把这件事情完全的定下来。那么当然呢，这个主管呢他也是信主的，他知道属灵的事情呢，后来呢他就答应了，就把我的这个辞呈那么就批了。以后呢，我奉献的这个路呢，这是我走上的这个第一步。为什么走上第一步呢？因为我已经辞了工作了，我已经预备了，我起来以后呢就把全时间完全拿来服侍我的主。那么这是我在医院里面曾经呢所做的一件事。后来到了第十一天，手术的第十一天，有一天我中午睡起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个窗口呢看见我的圣经在那一个地方翻。那么圣经在那里翻的时候呢，我刚睡觉起来，我就告诉吴太太有人在翻我的圣经。那么吴太太呢，她知道我刚刚睡起来，那个眼睛的视线不是清楚，所以呢是风在吹圣经，她以为呢是这一个人在翻我的圣经。那么她就给我说，不是人在翻你的圣经，而是风刚刚从那里吹过，所以呢这个圣经在翻。那么我看见呢，风一直吹，这个圣经一直翻，风一直吹呢，这个圣经一直翻。以后呢我就给吴太太说，你看看现在停了，你就把停的那一面呢拿过来给我看一看。吴太太就顺手把那个圣经拿到我的跟前了。那么我们每个读圣经的人呢，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如果要紧的话又红的笔呢把它画进来，好叫我们将来要找比较快，好叫呢我们的印象会比较深。那么在那一面圣经里头呢，一共有三个红条。那么这段圣经是这个耶稣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的一段故事。那么那三个红条呢，第一个红条说耶稣在前头走，这是第一个红条。第二个红条呢，他们要去牵那匹驴的时候，那个驴的主人说你们要做什么，他是主要用它，而且第二个红条。第三个红条呢，以后那个主人许可了以后呢，他们就去解开这条驴，把那条驴呢就牵到耶稣的跟前，让耶稣呢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后来呢那一个预言就应验，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后来耶稣骑上那一条驴的时候，前行后随人也很多，有的人拿中士枝，有的人呢就用衣服呢铺在路上，让耶稣骑驴从那个地方走过。那么犹太人就在那里唱和山啊和山啊，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耶
稣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呢，他进入耶路撒冷。那么这三句话呢，红条，我内心的里面呢，很感触。第一句话，耶稣在前头走。那么我想，耶稣如果在我前头走，我醒过死因幽谷也不会遭害。好像说从前呢，约书亚军队他要进这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约书亚呢，就看见了耶和华神呢使者在他们前面啊，做他们元帅，以后他们就把耶利哥城攻塌了。所以神在我们前头走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很要紧。觉得那一段时候我真的在行死因幽谷，可是神在我前头走的率领呢，又是死因幽谷呢也不会受害啊。这是我对自己，好像对自己讲道一样，对自己讲起来了。那么第二句话呢，第二句话呢就是说主要用他，那么我就敬拜主。主你既然要用我，我本来是一个不配的器皿，可是神你既然能练中了，那么你就收纳。你既然要用我呢，那么我底下还有连日继续能够活下去，继续的能够跟神工作同工下去。那么这是第二句话呢，我也对自己这样讲起来了。第三句话呢，第三句话就是说解开，那么既然解开呢，我就可以从床上起来，我不必再躺在这里了啊，因为这就释放了，因为这就自由了。所以我就给我那人说，你去给医生说我们呢回家去，然后你就给弟兄姐妹说，请他们呢向卢西奥牧师借一部车子来带我出去。那么我那人呢就去做这两件事了。一件事呢就请弟兄姐妹呢给卢奇欧牧师借一部车到医院里面来带我出去。一件事呢就是找王医生呢，给王医生说呢我们呢要出医院。那么王医生呢他就跑到我病房来，但是不要出医院了，你住在这里呢我比较方便，因为如果呢肚腹里面有水呢，我要抽水也比较方便，如果呢有一点不舒服呢，那么我给你打针也比较方便，你回到家里去呢，那么我就不方便了。那么这是医生的一个好意，可是我给医生说，我今天被神引导，我就把刚才我所念的圣经，那么就在他面前做见证了。那么既然是解开，所以我就自由了，既然我解开，那么我就应该回家去了。那么医生他是教会的长老，当然呢他也很愿意呢我们顺从神话的引导，顺从圣经的引导呢，那么他就许可我出院。后来他们给卢奇奥牧师插上了，就借来了他的一部大的车子，就把我从医院里面带出去了。那么把我从医院里面带出去了，带回家去，可是家里面呢我有四个很小的小孩。那么当然呢，小孩呢有的稍许大一点的能够懂事，如果稍许小一点的就不懂事，所以他们照样呢吵照样闹。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呢就觉得我这样在家庭里面呢不能够安静。那么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呢，他是在台湾银行做人事处事的一个主管，那么就给我安排到阳明山台湾银行一个招待所。以后呢我就从家里呢就搬到阳明山台湾银行招待所，在那个地方呢去养病。那么这是一段呢神把我从医院里面带出来的一点经过。